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想说就是心理健康很重要，我自己也是很大压力，然后我觉得很多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心理的问题的延伸所以确实很多时候不要忽视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自己不是个好的模范，但是我希望可以提醒到大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对大家的忠告。
我们也希望安安健健康康。Tim， 其实安安姐是你很好的一个榜样，她在美国曾经也待过、工作过，然后在很多地方都做过志愿者，就很多很多的活动，安安都是去积极参与，做一个志愿者。她很愿意参与这种社会活动，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对你的工作也是变相的一种调节。所以我们也希望安安一直健健康康的哈，我们的后浪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四大里面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安安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人。以后给我们嘉宾如果线下还可以互动，都可以互相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说说 Catherine， 前面就给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除了你刚才讲到了你定期要体检之外，还没有什么样一些规划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呢？就说哎，让自己可能接下来更健康一些。像刚才 Alex 五条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牙齿，我觉得特别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如果平时不怎么去查，他不大查牙齿，然后一查就发现有牙周炎，整个牙龈那个gum已经像沙土一样，他抓不住那个牙根了。所以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能够用上电动牙刷、牙缝刷还有牙线，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有必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前像在这边像 Cassie 和那个 Tim 他们这儿现在长大的，可能他们的跟我们小时候接受的这种牙齿的保健的可能教育不太一样。我们小时候就是啊，你吃了饭把牙刷了就行了，其实牙齿需要更多的呵护哈。所以我上次我去看了以后，医生说我的牙齿应该用到80多岁，我还挺欣慰的。就是如果你自己一定注意的话，因为牙齿是消化道的最前端，牙齿不好你最后的消化吸收能力都有。而且 Alex 也提醒我了，他还做体检，我已经大概有5年没有去做过体检了，我马上安排上议事日程。 Catherine，哎，你是特别会擅长总结和归纳的。你觉得刚才我觉得 Alex 讲5点特别好，你觉得你自己还有什么有提上，刚才有提醒到你还有哪些要提上议事日程了吗？
对， Alex 刚才讲的特别好，我说的那个早预防早治疗早发现早治疗也是包括牙齿。像我个人的话，我是每半年也是要做牙齿 check and clean， 就是检查清洗，在这过程中医生也会告诉你一些方法，怎么去平时注意这个牙齿的清洁和健康包括这些牙医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不光是会检查牙齿，他可能会有一些牙周的一些病啊，他也能会检查出来，有些就是癌症什么之类他是牙周围的都是通过有些牙医检查出来。所以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这个牙齿真的是非常要重要，就是说我们的体检是要包括牙齿从头到脚的我的就对于我的规划来说吧，简单来说我就是8个字吧，均衡饮食，身心健康。就是我相对饮食来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吃肉食和海鲜，我就希望我的饮食就是能均衡一些，多增加一些蔬菜的摄入，这样也给我儿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再就是身心健康，我是一个特别注重身心健康的人，就是我的注重是什么，如果你的心理不健康，或者你现在心理极度压抑的时候，我的观念就是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行。你现在比方说你吃东西，刚才提到这个吃零食，其实我觉得吃零食不需要有负罪感，就是说你当下可能这个东西真的让你缓解了压力，能治愈你了，你可以吃的。所有的前提就是说一定要适度，其实人生就是这样，适可而止，适度适量，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了什么都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掌握尺度，你不能说暴饮暴食这个东西我特别愿意吃，我又只吃这个辣条，我特别愿意吃，我一晚上我吃一袋辣条，那是肯定不但是就是说吃零食，
我有时候一天吃2袋都有可能。
我为什么说吃零食你不要有负罪感？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吃零食它也是一个一定时期的一个产物。就是当你的年龄到了一定时候，你对这个东西可能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兴趣了。就是偶尔的，可能你突然
我喜欢这个话。
哎，你可能去试一下。
我还不到年纪。
我跟你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愿意吃零食。我上学的时候也好，或者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所有的人过来都说这可以开小超市了。真的各种零食，我就每天就吃这个东西，饭也吃，零食也吃， 就是特别是，但是就突然的有一个时间点，可能就是在也没有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就是到了一个时间，我就不怎么愿意吃这个东西，就是你的那个兴趣点不在这儿了。上超市现在那个，我上华人超市去什么通利之类的，我就是看零食没有任何兴趣，就是突然就不喜欢了。所以我倒觉得年轻人要珍惜吃零食的这个时光，真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
爱吃零食
特别喜欢，
可能也是证明年轻的一个标志。不要任何事情，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愧疚或者负担。但是就是说，还是那个适可而止，适量，
量啊，是控制量，
把量掌握住。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坏或者绝对的好的，你只要在一个量的范围之内均衡它，那你就是寻求一个 balance 吧。人生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平衡。
嗯嗯，
我、
哎、
我
有时候确实吃零食，确实有时候吃零食心里特别舒服，很爽。就是刚才我们要身心愉悦哈，不要光是锻炼了身体，我们还顾及自己的心灵哈。
而且像我现在已经是中年做妈妈了，有家里的事情，很多事情要忙啊，孩子的事情，家里的事，你没有关注点在零食，我可能每天坐在那吃包零食，看看电视都是奢侈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挺羡慕年轻人的，因为你的只有去学习这一项是主要任务，再加上你去社交 social 这可能做志愿者这两个方面的大方向的事情，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吃零食。所以你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负担或者是愧疚，你想吃你就吃，但是你要控制就可以。
嗯，
或者而且
你可以看到
休息，我奉劝年轻人是尽量少熬夜，尤其是女孩子。
哎哎，
真的，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不觉得什么，你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
嗯，
你的整个身体，
这个吓着了，太
你外观衰老以后，包括你的五脏六腑，你可能就是都老。我们很多人就是对于健康这个东西，他可能只看表面，其实你真的去深度体检的时候，你查你的五脏六腑，我们现在很多是30岁的人可能是60岁的器官。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出现过早的器官衰竭呢？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耗的损耗太大了，
对对对，熬夜特别伤气血，
哎，
因为像我
伤心的，
对，
伤的就是内在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以前光开玩笑，你就说熬个夜哈，爆个肝，熬个大夜，但真的因为像尤其是Cathy， 我今天一来我就看，应该是从床上才起来没多久，而且看得出来昨天晚上熬夜了，就是因为像我是上早班的嘛，我每天早上4点多要起床。上直播，所以11年了，这样其实老老实实说对我的影响和伤害还是挺大的。就很多人都说啊，你肯定习惯了吧，这么10多年下来，我老老实实说，我包括跟我一块上早班的同事，我们从来没有习惯过。就是你的生物钟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早上4点多起床，你难免晚上就会有心理负担，我怎么还没睡着，这一紧张，晚上心里一紧张，你说经常说要放松要放松，但是放松不是说你真正的放松，说放松就能够放松得了的，就是有时候你会就知道，就是上久了早班，或者说你熬夜晚上没睡好，对身体的那个伤害，那个气血是非常非常大，会出现早衰。尤其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女孩子哈，我们在这说，之前遇到妇产科医生说遇到30几岁就绝经的女生，她卵巢早衰了，很多现在女生就卵巢早衰。为什么现在孩子的生育率低？一方面年轻人不愿意生，另一方面确实这个孩子的这个哪里来的质量，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压力很大。前两天还有一张照片说80年代的这帮中国人年轻人，你看虽然穿得很朴素，但是哎呀头上全是乌发呀，这一片一片的黑发。那现在你看到地铁上玩手机的头一低基本上全秃了，就是很多就基本上就发量非常的稀疏。这个精神压力没有说你的意思马上去挠，但是确实就是心理压力很影响很大。
嗯，
对，现在已经放飞自我了，已经不打算留任何的头发了。
放飞自我吗？就是，但是其实你还是在注意，刚才不是讲也在注意自己的这个饮食了吗？对吧？就开始吃蔬菜了，虽然是懒，但是也知道这样要吃蔬菜，蔬菜的好处。
嗯，
对吧？还是其实有计划的，有规划开始。没准今天这个录完了以后，你可能蔬菜量你会再增加一点上去。
对，增加一些。
Cathy 的话跟真的是希望以后，就是我也知道有时候大学里面赶作业挺多，那个 Essay 可能做起来挺痛苦的，对吧？
对对
对，像我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也是，我一看到她晚上11点钟以后睡觉，我心都揪紧了。因为作为一个上早班的人，可知道这个对女人的这个伤害，我觉得男的就是很奇怪，他到了40岁以后，那话是有道理的，不是说那个完全有，就是男人40一枝花哈，就是他到后面就是感觉就凝固在那里的那个岁月，他变化就特别少。女的真的会经历断崖式的衰老，我觉得从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中医说有一种乱七八糟的说法，女人7年。他一个坎儿，男的8年一个坎儿，所以到35岁以后，确实有一种说法，雌激素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在这个时候那种衰老啊，它不仅仅说脸，真的脸不在江山不在的那种说法，而是你从里到外，就你里面的这些东西它也不太好用了。你看，所以你看 Alex 看得出来，他的那种养生也好，注意，你看其实从他的精气神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内外兼修，他的心理啊，他的身体可能都是注意的很好。而且我觉得我挺想再 promote 一下八段锦 ，Alex， 你觉得有没有用？我觉得八段锦我打了快10年，但是我真心觉得八段锦是很有用的。
有用的，特别是对于这个有锻炼的人就其实无所谓了，那个运动量对于平时有锻炼的人说其实小的。但是对于像比较宅的一族吧，比较平时比较懒，没有上班是比较没有时间的啊，八段锦钟对吧？
你说 team，
比如我宅啊，十分钟谁没有个十分钟对吧？喝水就10分钟，早上起来喝个打个八段锦，摇头摆尾去心火对不对？心火去一去，
对对对，
对吧？然后我是觉得流一点小汗也不是特别累，流一点点小汗微汗，
哎，他会出汗的。
然后整个人就暖起来了，整个人暖起来以后去肯定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早上打八段锦，差不多其实也就12分钟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打一套的话，确实就是他整个人很舒展，尤其如果你再配合一点音乐，他就是整个你身心就放松下来，精神为之一振，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没有那么紧绷绷的哈。我觉得可能让我们在这给00后 promote 打八段锦是有点过分，但是没准就适合这种，我觉得因为你空间有时候小嘛，像他们学生房子不会很大，因为八段锦就需要你一个方寸之间，你脚站的那一块就够了，就有特别适合这种小空间大作为哈，我们就锻炼一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大家能够身心愉悦，不要出现这种年轻的老人的状态哈。除了体检之外，确实有一些饮食啊、作息啊都要注意。我觉得 Alex 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我觉得在这儿你今天是我们最该值得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早预防早治疗吧，我们讲到了牙齿，其实有一些病年轻的时候治比老的时候治风险小很多啊。还是回到我那个牙齿的那个 topic 上面，我下面本来有两个智齿，智齿其实无所谓，拔掉就拔掉了，但是我的智齿是横着长的，就是我们平时的牙齿竖着长，我的智齿是横着长的。然后我医生的建议就是说 Alex 你趁年轻的时候拔呢，你风险比你50岁以后拔小很多，虽然这种东西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但是在你面临年轻的时候面临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后呢，年轻的时候的选择是更多的，我觉得这个选择才是最 valuable 的事情。我们老了以后是没得选，年轻的时候是有的选，有的选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啊。我后来就听从了我医生的建议呢，趁着自己还年轻，恢复的比较快。病也比较快的时候呢，把这个两个横着的智齿拔掉了，很 lucky 也没有碰到我这面部的其他神经。但是你想，同样的手术，如果我是20年后再做的话，那如果碰到神经，那我的脸可能就瘫了，对吧？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而已。那还有一个，我去年有一个阑尾炎手术啊，我是阑尾后来就是急性阑尾炎，后来被切掉了。那个时候呢，我做完手术以后身上挂着那个足带的时候呢，那个是很痛苦的。我就那几天啊，而且是非常小的微创手术，就那几天你那个核心用不上力。我在那个时候就真切感受到了心姐啊，我太太那种腰椎间盘突出动不了的那种感觉，你就核心一点上力，那个非常的难受。就会讲感觉左脚都好的，就是你动不了，很 frustrated。然后就是反正就越早去醒悟越好。当然我也知道年轻人的话是需要那么样一个契机而开始，
要铁拳去打他，
没错，
所以被社会吊打了以后才知道的。
我有本貌眼睛能，就是我的时间到的铁拳，哦，你自然会有那么天的， 所以年轻人的话就是自己开心就好，有能注意稍微注意一下。对，
嗯，
对，刚才这个智齿我觉得我特别想跟 Alex 云握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两颗智齿横着长，就是因为拖到后面以后，他把我前面另一颗牙给挤坏死掉了，后来做了根管治疗，本来我的牙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也提醒就是有一些智齿可能早一点如果需要拔掉的话，经常发炎呐、啊，或者说你也是刚刚讲的横着长，有的还要把它敲碎掉哈，把它打断了给钳出来，挖一个洞把那后面，那个就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刚才这些分享都是我们自己用血的经验、血的教训换来的哈，那希望大家也少走弯路。那各位朋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啊，我说一下吧，非常开心今天和两位年轻的来宾来一起录。
对对对，特别开心。
他们给带来很多欢笑。我知道他们现在年轻人嘛，学习啊还有前途的这种探索压力也是很大的。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压力的基础上要平衡自己的生活，要追求身心健康。祝你们身体越来越好，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心理的年轻人和身体的不要做身体的年轻的老人。谢谢大家。
哎呦，总结的太好，总结的太好了哈！而且我们今天真的是两位零零后加入了作为我们的搞笑担当，在这里面也是非常给我们的节目增添了活色生香。也希望我们将来节目当中有更多的这种零零后的朋友来加入各个年龄阶段，应该说因为大家带来的经验经历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这种人生，听到不一样的故事。非常感谢各位的时间，也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醉话后浪，保重身体。好，刚刚Catherine讲的太好了，不要做心灵的老人，也不要做身体的这个年轻的老人。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拜拜，
拜拜。哇，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